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好。今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特别，一月份可以过两次年，刚刚过了农历的阳历的新年，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中国农历的新年。在新的一年里头，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立下一个心志，要寻求神。刚才姐妹带我们读的那两节的圣经，是诗篇的105篇的3到4节。那其实诗篇的105篇1到4节是一段宣召的经文。那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里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什么是宣召？其实宣召有3个向度。那刚才主席带我们敬拜的时候，其实读了一段宣召的经文。那第一个向度是神呼召我们来敬拜，透过主席的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那这是一个向度。那第二个向度，其实敬拜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是呼召我们要回应他的启示。所以在敬拜里头一定有神的话语，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听到。第三个向度是神要呼召我们回应他的救赎。若不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福分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昨天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研经的培灵的讲座，杨金雄牧师谈到一件事，他说敬拜，我们很多时候来参加敬拜，我们是参加者。他说敬拜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秀，好像领师在上面带领大家唱歌，好像主席在上面带领我们读经祷告，好像讲员在上面来讲解圣经，我们是观众，我们是听众。他说不是，其实我们每一个来敬拜神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才是主角，真正的观众只有一个，是神。当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正好我安息年的时候去台湾，然后因着我们在台湾的南边，然后那天正好是主日，在台湾的南边找不到教会，然后说主日我们要参加敬拜，然后看见在台北，我们正好说晚上会赶到台北，说南京东路礼拜堂他晚上7点钟有敬拜，我们就赶去了。是参加了敬拜，但是一天因为非常疲惫的缘故，当牧师在上面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在下面想睡觉，我也是牧师。所以当昨天杨清球牧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很羞愧。其实我们要预备我们最好的时间来敬拜神，我们才是主角，神在观看。这是敬拜的意义。那诗篇的105篇3到4节里面提到寻求耶和华，寻求他的面，其实谈到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面的人，其实这里讲的是同样一个意思，是我们因着渴慕我们的神，我们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他，我们渴慕向这位的神来祷告。如果说我们立下这样一个心志，一心要寻求神，我们必然蒙神得到满足而欢心。在我们教会，我们谈到说，心靠神的人，他在他里面就会有平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种平安的确据。虽然圣经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已经把属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知道有这种平安，我们里面却没有这种非常明显的确据的原因，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寻求神，我们有没有渴慕神。我在新的一年里头，如果说你在阳历的新年你没有立下一个心志，我盼望在我们农历的新年快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立下一个心志，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寻求，我们在祷告上我们来遇见神。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 要寻求神，我们也需要以基督为中心。那这也是刚才姐妹带我们读的那段的圣经，是加拉太书的二章的20节。如果看得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教会有位的弟兄说，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记这件事情，说220伏的电压，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要过这个电。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门徒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的program， 不少的弟兄姐妹都参与在中间。那这些的经文我们都是要背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背一些的经文。当我们真的是背一些经文的时候，在紧急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的脑子里出现一些的经文，成为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保罗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他其实回应了基督的救赎。我刚才讲到敬拜，敬拜是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敬拜是神呼召我们来回应他的话语，他的启示。敬拜也同样的是神呼召我们回应他对我们的救赎。那保罗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他就回应了基督的救赎。在保罗的里面有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就像我一走进来的时候，你们有两节的圣经在你们的圣殿里面挂着，肉眼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什么新造的人。那保罗非常清楚地透过这一节的圣经，把他的这种的回应摆在里面。从此因着信靠基督的缘故，他愿意活出一个为神而活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对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命需要从寻求神开始，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的阶段。那今天我跟在你们中间传讲的信息是约翰福音的15章1-17节，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读到。那这一段的圣经，其实耶稣谈到了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跟主有一个相联合的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比喻，15章1-3节谈到说葡萄树与枝子，主耶稣首先宣告他是真葡萄树，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有7个我是的宣告，这是最后的一个。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其实以色列常常被比喻为令人失望的葡萄树，就像在以赛亚书的5章，以赛亚书的5章的1-7节，我们称为它叫葡萄树之歌。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的4节提到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以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却结出来野葡萄呢？是指着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的2章21节也同样的谈到以色列人这个情况，然后我栽你的是上等的葡萄树，前来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神的恩典，神也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让神失望。主耶稣在这里的宣告其实是要划时代意义的，因着主耶稣的宣告，他成为了真正合神心意的葡萄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自然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身份。我们怎样使我们的见证能够与这个属灵的身份相称，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我们要领受的。 主说父神是栽培的人，然后这个栽培的园丁他要剪去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圣经上用了一个字说修理，要修理结果子的枝子。其实葡萄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种过葡萄树的？真有。那我这是外行了，我是做了一些的研究。我们通常只是到超级市场，我们去买一些的葡萄来吃。那我找到一些的资料上说，如果说让那个葡萄树新栽的要结果子，需要经过3到5年这样的一个修剪的过程，才能结出上等的葡萄。这些上等的葡萄可能出现在超级市场，可能出现在那些酿酒厂，只有上等的葡萄才可以酿出好的那个葡萄酒。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提到修剪这个字，新译本翻译成修剪，其实和本的圣经我们用了一个字说修理干净。那其实这个字与干净，第三节出现的干净这个字，和我们基督教我们常常讲的洁净是同一个字根。那这表达什么意思？这表达一件事情，说父神他要修剪我们每一个门徒的生命，使他们能够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而且这里很特别，主耶稣在这里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说，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如果说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和神的教导，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这也是在我们敬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度，是说神呼召我们要回应他的启示。我记得当我读神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忽然间遇到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的危机，是很多年前，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卡城还在一个经济的严冬的里头，其实整个这个经济的规律是周期性的。我想如果说你在这个城市住的久的话，你可能会经历到更多的这种所谓周期性的变化。那一次也是同样的，因着这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临到这个世界。所以当时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必须要有一份的工作，否则我就不能够有足够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的能力来付我的学费，然后说保持我们家里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的生活。所以我是一面工作一面读神学。因着工作的缘故，然后因着读书的缘故，其实那段时间非常的忙碌。所以有一次工作中忽然就出现了一些的差错，我负伤了。那负了伤以后，享受所谓加拿大这个工伤的那个保险，住在就休息在家里。我记得第一天的晚上，我们教会有位的长老来看我，他看我说没有在休息，还在写我那个 paper。因为有很多的功课要赶到完成，哎，他说，哎，你拿着政府的那个保险，然后在家里做这些神学的课程，他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说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听了以后，其实我有个感触，我说，哎，这样做是不是对？那第二天早晨时候灵修的时候，我那天灵修读的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那当然因着负伤的缘故，因着自己也充满着一些的压力，心中盼望说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安慰我。当时我读圣经的时候，早晨起来读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听了，哎，我说真的，神啊，谢谢你，我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无论是身体灵里都软弱，我需要你的恩典让我刚强起来。然后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读到第四节，圣经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讲事务缠身，好叫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非常特别的一件事，很多的弟兄姐妹 跟我一起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们希望说在祷告中，在读经中要听到神对他们说话，他们盼望说，哎，有一个神迹，神忽然间大声的向他讲话，然后他说，哎，这神给我了启示，我就照神神的启示来做。那其实神启示我们的方式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神没有大声的向我说话，神没有像他有的时候像一些的圣徒用牺牲的话语向我说话，神却透过了这段的圣经。但是我读的时候，这段圣经好像跳出来不停的读，这时候我就有一个反思，说，哎，既然说我要读神学，为了要成为传道人，我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信心放下我的工作，全世界的读神学？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的提醒，也是一个修剪，然后把这样放在我心中的时候，但是我自己知道说，如果说我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家庭必须要面对一个压力。我说，如果说我在神面前有个祷告说，我说神，如果说这是你对我的一个的旨意，对我的一个的提醒，也是对我的一个的修剪，我也盼望说这样的一个信息也让我的妻子知道。当我晚上回来的时候，跟我的妻子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她说她也在想同样一件事，是不是要放下我的工作。其实那段时间我们家里是处在所谓贫困线下面，如果说我不工作，其实家里日常的开销都不能够来满足这些的需要。但是凭着信心，我放下了我的工作。当我回头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神用他奇妙的方式来供应了我一切的需要。我常常分享说，我在那一段的时候享受了所谓以利亚乌鸦叼饼养活他的这个日子。我记得有一次在敬拜中，忽然间我们教会的财政的长老走到我面前，给我一个信封，就像我们大家一样敬拜的时候我们站立的，他给我一个信封，他说你拿着，那我也 不方便看，我就放在我口袋里。回去一看的时候，那是很特别，是一张那个 money order， money order 只有我的名字，没有买 money order 那个弟兄或者姐妹的名字，但是那个数字很特别，777.7元。那我相信，我不晓得到今天为止我不晓得是谁，这只是神透过这些的弟兄姐妹帮助我的一种的形式。我相信相信说这些的弟兄姐妹透过这些的数字提醒我说要倚靠神，这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在那个的摩门亲自的修剪了我，让我学习一件事情，说要仰望我们的神。第二节说，信徒是枝子，在葡萄树上其实有两种的枝子，那第一种的枝子是要剪去的枝子，那这些的枝子，我想，我们中间有位做过这个园丁的，如果说那个枝子只长叶子，不结果子，那一定要把它剪去，因为它会占用那些的资源，那些的肥料，它会吸收。然后其他的葡萄的枝子长葡萄，它却长很肥大的叶子，那对最后的收获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那这些一定会被剪去。那神学家就会讨论说，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到底是指谁？是光明的基督徒，是软弱的基督徒，还是犹大？那我们知道犹大最后被剪去。那第二个是被修剪的枝子，凡结果子的那些的枝子其实也需要修剪，把它修剪的合乎它未来能够结出好的果子。那我刚才已经提到说，怎样来修剪，是透过神的话语去修正，去裁剪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那 这里头提到的果子，一些的解经家也会有一些的讨论说，这些的果子是领人归主的人数，是 还是说是那些的信徒属灵生命的表现，或者两者都兼之？那其实如果说看结果子这个字，从旧约和新约的角度来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说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葡萄树，或者说葡萄树之诗，那里面提到，包括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罗马书，包括最有名的加拉太书。我想问一下，加拉太书的五章的二十二节说什么？圣灵的果子，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背的。如果说你没有背出来的时候，我盼望说我们回去应该好好的把有一些主要的经文背一下。那如果从这些的角度来看，这个果子主要是指的我们生活中的美德。当然从十六节，刚才主先已经带我们读了那段圣经，曲解果子很可能跟宣教是有关的。那个方面，其实当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的八节提到去宣教的时候，主耶稣同样用了一个字，是什么？是为主做见证。那其实这是这段的圣经所讲的一个的真理。主耶稣不是单单的只是讲一个的比喻，他就留在那边来让我们去猜。其实当你读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特别他对门徒的教导的时候，讲一个比喻，他一定会告诉这个比喻的意义。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四到八节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解释。他解释是主要是说结果子的奥秘到底是什么。那第四节提到说要藏在主里面，藏在主里面，或者是说我主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些的 term 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四十次，非常的多。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出现了二十四次，在今天我们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出现了九次之多。约翰非常喜欢用这个字来代表我们与主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是一个奥秘，到底这个内住怎样来表达？今天我们透过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怎么在耶稣基督里头？那其实我们很难用我们的有限来想象。那其实主耶稣说的互为内住，其实一种的关系。如果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渴慕神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耶稣基督里头。那在圣经里提到说藏在这个字，那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留在。我们知道说这些的枝子只有留在树上才能够生长结果。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可以与主有这样一个内住的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必然能够彰显出来。你会问说怎么看出来？其实透过我们属灵生命的果子就能够看出来。我记得在应该是在美国的教会的时候，牧师讲了一件的事。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位的姐妹，请留意，我不是说特别针对姐妹来说这个话，因为这位牧师当时谈到这个例子就这样。教会所有的活动都参加，教会所有的事都做，大扫除他一定在，艾叶洗碗一定有他在。然后他在教会非常的敬虔，但是他的先生就不常去教会。然后牧师就说：“哎，你有没有向你的先生传福音？”哎，他说有啊，有传，但是他就是不来教会。然后某一天牧师就要到这个家庭里面去探访，跟他们约好了，然后他就去了。然后他敲门，敲了门以后，里面有人回应说等一下。他在门口等一下，听见里面有很多的动静，他不晓得要预备一些什么给他。然后等到动静过去以后，开门了，这个门只能开三分之一，就是只能够侧着身子走进去。他说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鬼，怎么门都开不出来。然后他就走进去了，走进去才一看，说整个的家只能他有一条的路可以走到他们家的客厅。那个弟兄说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听见你敲门了，我要收拾一条的路让你可以走进来。 他说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妻子在教会里面什么都做，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其实当时牧师讲那件事情的意思是说，其实不是我们参加教会所有的聚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的承担很多的服侍，这样的人一定是属灵。其实家是我们生活的最基本的单元，如果说我们在家里头都不能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牧师说他高度怀疑那位的姐妹是不是真的是愿意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服侍，是不是只是好像让人夸奖他讨人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我们都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你不要得意，等会最后我会讲个例子是有关是弟兄的。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讲到，如果说与主分离，结果一定是死亡。四节到五节谈到这个，第六节提到说与主分离的生命就会枯干，其实就好像会面对神的审判，这比喻就谈到其实谈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其实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的三章的十节里面也谈到同样这个概念，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然后他给当时那些的犹太人有一个出路，是说应当悔改。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同样的提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相信不单是对当时的世代的那些犹太人提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同样的有一个的提醒。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同样的提到说，如果说我们与主相遇会有怎样的一个的福分。第七节提到说祈求就成就，哎，如果说我们基督徒一祷告就成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会非常的喜乐。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祷告的生命，不是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都听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不是常在主里面祷告。因为常在主里的人他的祷告是常是奉主的名的，所以都蒙运营。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的秘诀。我来到卡城正好是十年，我记得十年前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寒冷，我第一次跟我的妻子到了那个卡城。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位的长老来接我们说，哎，那个教会怎么样？他也盼望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服侍的那个工厂。我记得当时圣母告诉他说，如果说我们选择不去，但是如果说神要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非去不可。因为当时我们来到卡城的时候，其实西北地区我们知道，当堂我当时没看见，在西北地区的话，看见冰天雪地，而且这么的寒冷。然后当时我自己觉得说，多伦多有200多间教会，哎，一定在多伦多那边会找到服侍的工厂。当时我心里自己定义是这样定的，但是当神把这个门给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顺服，我们就来到这个城市。但是神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城市，既然一住了十年。其实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是说，哎，最多我在这边8年。因为我过去在我信主的教会，在 Boston 的那个教会我们待了8年，在多伦多的教会我们待了8年，我们说下一个8年我们在卡尔加里。但是神恩待我，既然可以让我能够在教会存留10年还没有阵亡，我是献上我的感恩。其实不多的牧师可以在岗位上面超过5年的今天，不要说10年，为你们的老牧师能够回来也是这样的感恩。如果说我们的祷告能够藏在主里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常会奉主的名，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听。 而且第二个的福分是第八节，他会多结善果。常在主里的人就好像浸润在神的话语中，能够使我们的生命逐渐反映出主的荣美，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听我的牧师跟我们讲到，壮主坤牧师他讲诗篇的第一篇，他讲我们要一棵像棵树站在溪水旁，那个溪水就好像神的话语能够冲刷我们修理我们，其实跟这里是讲的同样一个真理。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像韩国的泡菜，他说泡菜好吃是因为它的味道，它有一个特殊的配方，要在那个里头要放21天，然后有特殊的那个配方，然后出来以后那个泡菜做好了有一个特殊的泡菜的味道，喜欢吃泡菜的都喜欢那个味道。他说如果泡菜没有味道，那它就不是泡菜。他说基督徒，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是小基督的意思，如果说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点基督的味道，我们是不是根本与这样的身份不相符合。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有神话语的味道，我们能够活出像基督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主耶稣不但解释了这段圣经，还把应用也放在里头了。其实这是主耶稣教导非常体贴到当时门徒他们的状况。第九节提到说要在爱里与主相连，而且这个爱是很特别，是用的是一个不定的过去式，其实表达一个真理，说基督已经爱我们了，他的爱已经完成，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而且是永恒的。如果说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藏在基督的爱里与主保持亲密的关系。然后第十节的应用的第二方面，他谈到说要在爱里顺服，要遵守主的命令。基督对神其实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成为我们今天信徒的一个榜样。他可以顺服到一个程度，愿意跟那位从开始到永恒的这位的父神分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这样的一个的顺服，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没有仔细的去想。当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基督既然可以这样完全的来顺服他的父神，我们今天这些的基督徒，主要求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其实要学习顺服。如果说基督徒爱主，就会顺服基督，遵守主的教导。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效法我们的基督，我们来顺服基督，来遵守主的教导，以至于在我们的家里头你会看见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我记得另外一位的牧师是我在多伦多教会的牧师，他谈到一句话他说常常有一些的姐妹和 到他的面前，我不晓得在你们中间有没有分享过这句话，他说他的孩子不听话，他的分享他的回应是说孩子不听妈妈的话，因为妈妈不听丈夫的话。他说妈妈不听丈夫的话，妻子不顺服，是因为丈夫不听神的话。他说家庭的问题就是这个这么简单，但是偏偏就做不到。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做弟兄的我们顺服基督。如果说我们愿意顺服基督，愿意为自己的妻子为这个家庭能够把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摆上的时候，妻子没有理由不顺服丈夫。如果说妻子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你们的儿女就会学习怎样来顺服父母。11节到16节谈到说在爱里要享受，那11节提到说满足的喜乐。什么是满足的喜乐？ 在耶稣基督里的那种的喜乐，不是来自于环境的顺利，或者说志得意满，而是由于我们在主的爱里，也行在神的旨意里头，我们得到那种所谓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这是这一节的圣经所要表达的一个的意思。那怎样才是神的旨意？那其实十二节提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而且这个爱用的是一个过去时，意味着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一个的动作。D.A. Carson，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喜欢看他的书，他的解经书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十字架如此显而易见，主耶稣用他的爱，他一次性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透过十字架而完成的。在这里头用这个爱字，我们中文的圣经看不出来，但是如果说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时态可以读出来。这里谈到耶稣的爱乃是透过为朋友舍命而显明出来的。这里提到说一个神圣的友谊，我们说神是神，但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说有一个人非常的特别，亚伯拉罕，既然是什么？神称他为朋友。同样的，今天耶稣称基督徒，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也同样为朋友。我们与主，我们说我们跟随我们的主，其实这个所谓的伦理里面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但主说，我们是他的朋友。他把救恩的道理向我们显明，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不要说明的，你只要跟着我就可以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的身份不一样，是跟他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他把救恩的道理跟那些跟随他的门徒显明，同样的也透过圣经向我们今天众人来显明。而且他说是他拣选了我们，我们的地位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最后一节的圣经，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十二节也同样的谈到这个真理，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一个的记号。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提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有一种的爱叫牺牲，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种的爱。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所提到的，主是爱我，为我舍命。但是这样的爱我们从道理上都懂，我们从圣经上都读到，我们也看到一些美好的见证，但是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却很多的时候行不出这样的一个的见证。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状况，那至少说我自己所收集到的一些的资料，在特别是国语的群体里面，以大陆背景为主的国语的群体里面，家庭面对很大很大的一个的问题。我开始以为说只是我们这个中年人有一些的问题，前天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我就谈到杨清球在我们中间有分享，他提到说退休也有挑战的。他说夫妻长时间的相处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彼此上班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说退休回到家里的时候，有很多的时间一起相处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他提到一点说需要重新的建立婚姻，他谈到他的老师杨牧古牧师，其实我也非常喜欢读杨牧古牧师的书。他说夫妻不可停止帕托，我翻译成我们的普通话说不要停止恋爱。其实即便是我们中年了，到了老年我们退休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保持有一个恋爱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否则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说起夫妻关系，就谈到一个神圣的婚约。我想我们中间有些的弟兄姐妹是在教会结婚的，我们为他们来感恩，但是中间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是我们从国内或者其他的地方已经结了婚才信主的，我们没有真正的在圣殿里面 立一个神圣的婚约。这个婚约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当我们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的时候，特别是婚姻的讲习会的时候，通常最后一个高峰都会重新的立这样的一个的婚约。但是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件事。不久前我看到一个的视频，就好像发生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一样的，在一个普通的晚餐的时候，丈夫想要跟自己的妻子讲一件事，但是他却讲不出来。最终他终于讲出来了，他说我们离婚吧。妻子就问他为什么，丈夫不好意思讲，最终他还是讲出来，他说因为我爱上了另外的一个的女性。但是他觉得对自己的妻子有愧疚，因为这个错在是他，所以他就写下了一份离婚的协议书，说家里的房子车子包括他公司的30%的股份通通给妻子。他觉得金钱或许可以换来他们这样一个离婚，也能够附上他一个所谓那个内疚的心的一个的得到让他有一些的平安。妻子拿起这个离婚的协议书，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把它撕得粉碎扔掉了。第二天晚上他很晚才回来，看见妻子在灯下写着什么东西，他已经对这妻子没有感情了，他不想去理他，他自己跑到房间里睡觉。半夜他起来上厕所喝水，看见楼下的灯还亮着，他看一下妻子还在写，他说不晓得他写什么，可能写一份另外的离婚协议，要我多少多少的金钱，他或许在想这个，他说他也不想去理他。然后他继续睡觉，早晨他起来妻子已经在给他一份离婚的协议书，他说果真他在写离婚的协议书，他说财产他什么都不要，一分钱都不要，他说却有一个条件，他说因为他们有一个 teenager 的孩子，他不想因着夫妻的离婚影响到那个的孩子。他说你是不是你决定离婚的时候提前一个月告诉我，说这可不可以。那个丈夫说这当然没问题，我可以提前一个月告诉你，但是他说如果你答应这个条件，我还有一个附加的条件。他说你讲什么，他说在那一个月里头你必须要每一天做一件事，就像你当年结婚的时候把我从外面抱上这个房子里面一样，但这次你做另外一个动作，把我抱出去，从睡房里面把我抱到门口。他说做一个月可不可以。丈夫觉得这个的提议很奇怪不可理喻，但是他觉得这样做好像也没问题，一个月30天抱完了也就离婚了。他说好我答应你。第一天当他把自己的妻子从房间里抱到门口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太长时间没有跟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亲密的有一个肢体的接触了，但是他已经不爱他，他只是完成一个任务。第五天第15天当一天天过去的时候，他慢慢的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他看见妻子不像他新婚的时候这样的年轻，头发已经花白，皮肤已经好像不像从前一样。他知道岁月包括家庭的重担留在他妻子身上的那个痕迹，他慢慢的心里开始了有一些的不安。他也觉得另外一个感觉说他越来越 strong 了，就是抱了半个月以后觉得妻子越来越轻了，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力了，好像一种锻炼。但是他那时候还硬的景象，他觉得还是要离婚，但是内心有一些的变化。到了21天他的孩子说爸爸这是你抱妈妈到门口的时间了，他发现他的孩子非常的期待爸爸和妈妈这么的亲密，因为他孩子当时完全不知道家里要发生什么事。但是他看到孩子的眼神的时候，他把眼光转过去，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定义要离婚。到了第28天 妻子要让他抱下去的时候要选择穿衣服，找遍了他所有的衣服穿的上都是显得肥大。做丈夫的忽然意识到不是他强壮了，是妻子一天天在亲，他就又来新的内疚，说这个离婚可能对自己的妻子的打击很大，他每一天都在瘦，变了轻了。最后一天，当他再次的把妻子从房门口抱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他们久违的那种的感情回来了。他放下妻子说，是不是我没有重新的回到我们以前的那种的感觉？妻子说是。他就拥抱了妻子，然后说他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他跑到自己的公司，我想可能是一段办公室的恋情，找到那个他的那个女朋友，答应要跟他结婚的，告诉他说我决定不跟我的妻子离婚了，我要回家，我要重新的建立跟我妻子的关系。然后那个女的就给他一个耳光，他忽然觉得说他做错了一件事，因着他的那个贪婪犯罪其实伤害到两个女人，但是他说他必须要悔改。然后他就赶快的开车，然后经过一个花店的时候赶快的去买一束那个红玫瑰花，然后赶快的回到家里敲门进去，发现家里没有人开门，然后赶快的跑到他们的房间，他看见自己的妻子已经过世了。后来他才知道他妻子患了癌症，但是因着他移情别恋，妻子与癌症搏斗的这些的事他完全的不知道，等到他要回头的时候妻子已经过世。主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想举这样一个例子的原因是说，不要等到我们要回头的时候我们还想爱的时候，已经就像这个家庭一样，这个爱再也不能够回来了。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耶稣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对我们的爱透过十字架就这样彰显出来。也谢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的来教导当时的门徒，也同样的来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需要跟他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若我们没有跟他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到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实在是恳求恩主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众人从我们的家里头开始，我们愿意活出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成为主的见证。谢谢恩主耶稣基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